高兴能够有机会来 Milton Keynes 啊，和各位分享这个神的话语，多写一些，让大家可以，我们可以彼此认识，不只是很干燥的大家听我在那边讲。我通常讲到的时候，不太没有太准备太多的那个PPT， 但是呢，因为以佛所说这本书其实呢非常非常的精彩，而且很难，所以呢，我就准备一个 PPT 呢，帮助弟兄姊妹可以多一些的深入的了解以佛所述的经文哈。那我想再一次做一个祷告，将这段时间交托给神。亲爱的阿爸天父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你们配得一切颂赞、尊贵、荣耀、权柄、智慧。天上地下没有人配得与你相比，你是万物的主宰一切，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将这段时间恭敬仰望交托，愿你自己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的心门，让我们看到你属天的真实超过地上一切的真实，好让我们可以摆脱一切缠累我们的重担，来奔走这样的天路里程。愿你现在在我们当中做主做王，愿你自己开启我们的心，亲自将你的话语解明，让我们一起，无论是听的和讲的，一起被你所建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个经文，是教会给我的经文，非常精彩的经文啊，是以弗所书，我正好是被分配到第一章。应该是以佛所书的，我是打头阵的。那所以我想跟弟兄姊妹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今年教会的一个主题，为什么会分享以佛所书，然后这以佛所书是怎样的一本书。那这个题目是我自己给教会的，叫做在基督里面。其实呢，如果我今天讲了让大家感觉一头雾水的话，你就记得在基督里，这不仅是新约圣经的中心，这也是整本圣经，整本基督教，包括犹太人信仰的核心。当然他们还不认识基督哈，但是整本圣经，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整个的上帝工作，一切的一切，最终的目的，等会会看到，就是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所以这是一个根基。所以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因为今年的教会主题是讲到合一哈。那如果要讲合一的话，我等一会儿再多讲一点点，你会知道有一点点的区别，就是我们很容易把合一当作一种律法的东西来说，我要跟你合一。但是呢，一讲到这种合一的东西，很多时候一到生活当中，我们立刻出现许许多多的问题啊，许多的问题就是我们会被我们自己的旧有的许多的观念给拉走了。所以当我们把合一当作是一个律法的话，我们绝对做不到。那合一它有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教会，关于教会。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姊妹讲的是教会论，这也是以佛所书，它在讲整本的圣经里面一个很高的一个高潮，它是在讲教会，只有教会才是合一，如果没有这个教会这样一体的观念，合一那就完了。对，好像刚才世明弟兄说，我很早就认识了在伦敦中华基督教会，我太太来自台湾，那这个我是大陆来的，我是大陆来的，对，忘了跟弟兄分享，我是生在上海，在北京长大的。对，所以你问我是哪里人的话，我一半一半，我的吃饭的习惯呢，都父母都是上海人，所以吃饭习惯都是上海的习惯，但是我思维方式全都是北京的思维方式，口音被新马地区的人给带走了，不是台湾的，不是我太太带走我的口音，是新马。我来跟92年来英国，93年来教会的时候，很多新马地区来的人，所以我口音已经不是北京的口音了。然后娶了这个台湾的太太，然后拿了英国的护照，所以我什么到你说我是哪里人，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属天的人，非常重要。我没有想讲太多。不要讲政治性的东西，我知道讲一讲政治，大家立刻教会就分裂了。我太太那时候不太爱听的一件事情，你这个要把这个台湾统一的话，我跟她说，我不是我说的，每个人吐口就把你淹了。这个东西大家听一听笑一笑算了，但其实会有人非常认真的在讲这个东西，所以挺可惜的。教会的合一，先不要讲政治性的合一，讲到教会的合一，其实也是很麻烦的事情。 因为呢，教会彼此之间呢，就有许多的这个纷争在里面。所以我们一讲到合一，我们就要讲到教会。这个只有我们认识到教会是一个整体，是你基督的身体，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合一。那以弗所书大体上分两部分，前三章呢，你会看到保罗在讲许多感觉就像神学道理，但是没有这些神学的道理的根基的话，后半段四到六章我们的回应就变成律法，就变成自己要做事情，一做事情的话没办法合一，真的没办法合一。小大到国家教会，小到夫妻都不能够合一的，夫妻之间的要合一就麻烦，那个你是你我是我，大家两个从不同的文化背景，不一定是从中国大陆跟台湾，那同一个地区里面都有不同的这个文化的差异。我知道有一个案例是这个真人真事啊，在国内农村里面，因为夫妻两个人吵架，结果引起两个村庄的殴斗，最后政府要派武警去把他们给拦阻下来。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带着，结婚不是两个人单个的人两个人的结合，一结婚是娶了对方的父母，也娶了对方的哇七姑八大姨全都娶过来了。所以一合一的话，讲合一没有这个在基督里面我没法合一，你往家里寄钱多一些，我凭什么？我少寄一些，你多寄一些，那往家我父母也是父母，你父母又多拿一些钱，我父母怎么办呢？对吧？所以这你说夫妻都不能合一，同床异梦，必须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合一。我要大概讲一下是这样的啊。那以弗所书在讲什么呢？我先把第一章一到十节的原文圣经呢用中文把它写出来，要写出来以后呢，你会感觉上有点绕口，但是呢我们如果去读英文也好，中文的翻译也好，你可能不一定看到保罗他那个结构哈，他有一个主题在这里面，这个主题就是今天我要讲的在基督里面。所以第一句话，这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其实是一句话，一直到第十一节其实都是一句话，只是我被分配讲前十节，那我第十一节的那半句把它掐掉，那让后面的讲员来讲。其实整个第一章里面其实大体上只有一两句话而已，中心的意思就是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教会，等一会儿我再讲啊。在以弗所的教会不等于以弗所教会，两个有很大的区别。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或者说教会，好，问安，这是很标准的书信的格式。我们现在也是会一定会写某某人平安，然后讲点客套话，其实这不是客套话，保罗真心为他们祝福，祝福你们，赞美神。接下来保罗就说讲到的赞美神这个英文呢，其实呢他是用一个 WHO who this God who 他做了些什么事情，这位神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呢？他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福气，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圣洁，然后他借着基督，你可以说在基督里面预定我们成为儿子，并且在爱子里面使神在爱子里恩典荣耀得到称赞，然后在爱子里面得救救赎和恩典，知道他的奥秘。第十节使天上按照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把这一句话放大，请大家记得，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是上帝在创世以前，创造万物，创世纪以前一直到启示录他所定下的一个旨意，他的旨意，他最终这个人类社会的走向哪里呢？就是在基督里万物都同归于一，这是以弗所书的一个重点，而且是最精要的精义，请大家能够记住这句话，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非常想跟弟兄姊妹分享接下来的经文，在第一章第二十二节那边非常非常的精彩的一节经文，第一章第二十二节跟第三章第九节第十节和第三章的第二十节，如果我们去把它读，我们如果把它这些经文都懂的话，你会发现上帝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他让万物都伏在 基督的脚下。对，等我再讲，跟基督伏在基督脚下，万物都归一，都归向上帝之后，归向基督之后，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我把十一节以后稍微提一下，这是其他讲员要讲的，我稍微提一下，你会看到他保罗的思路其实一直在延续当中。他说我们在基督里得了基业，然后得着盼望，受了在基督里受了圣灵的印记。刚才听到有几位九位弟兄姊妹要受洗了，请千万记得，当你受洗的那一天那一个时刻，你就领受了圣灵，你受洗，你做的公开宣告，圣灵降下来与你同住，千万不要被其他的东西给吓唬到。可能如果你受洗之后有人告诉你，哎，你这个洗礼还没有受圣灵，你还第二次再去受圣灵的洗，你千万不要信他。你这个你在洗礼的那个时候，圣灵已经降下来与你同住，如果你没有接受这个圣灵的话，你也不能被称为基督徒。所以你在洗礼的时候已经受了圣灵，是在基督里面。我讲那个东西不是为了制造分裂，你会看到这个教会的合一一讲这个问题的话，马上灵恩派弟兄姊妹就会告诉你说，你还没有受圣灵，所以呢你要受圣灵的洗。你那什么叫受圣灵的洗呢？就是让你感觉很飘飘然的，然后哇，我讲方言了，要不然喝醉酒了倒在地上的那种感觉。那这个福音派基督徒就马上驳斥说，那我们已经受了圣灵了，马上就大家开始打架了，就吵得不休了。那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圣经里面来看啊，我不想讲太多教会分裂的事情，挺不好的见证。我只是想请弟兄姊妹记得，在基督里面，当你洗礼的时候，你受了圣灵的印记，然后上帝在基督里面，父上帝在基督里面，他使基督复活，然后向我们做恩赐。所以我们是上帝的工作，都是在基督里面造成的。如果我们看到第二章的话，我们与上帝和好也是在基督里面的和好。然后呢，他讲到第二章里面讲到我们跟犹太人，犹太人他们不认我们，我们两叫做两下，两个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血液的人，为什么可以合为一体？是在基督里面造成了一个新人，末后的亚当，哥林多后书末后的亚当，第二个人是一个新人。无论是这个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基督徒，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人。说这是第二章要讲的内容。所以讲到和好的东西啊，不在基督里面没办法和好。你最多只能是律法的要求。想一想，伤害我们最深的人，你能跟他和好吗？我如果问弟兄姊妹，5年前或10年前，什么人给过你极大的恩典，你还记得吗？这人对我很好。老实说呢，我必须得承认，我不太记得了。5年前跟或者10年前，谁伤害过我？我告诉你，我记他一辈子，我告诉你，恨死你，一辈子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把你烧了骨灰我都认得你。这是我们的特性，人就爱记仇，你知道，这个就是爱记仇。跟你的敌人要和好的话，你可以饶恕，饶恕跟和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你可以饶恕，但是要和好必须两个人都愿意。如果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不愿意，你没法和好。我可以饶恕伤害我的人，但是呢，我可以说我赦免你了，但对方如果说我什么时候伤害过你，我不觉得我伤害过你，所以那你就没话可谈了，大家没有什么和好的东西。在和好是大家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把两下拉进来，拉到他自己的里面，构成了一个新人。这是第二章讲员要讲的。然后教会也是同一个概念，在基督里面我们大家被建造联络的合适，成为一体。然后这是神在基督里定的旨意和荣耀。所以我讲这一些呢，你会看到上帝赐给我们一切美好、祝福、荣耀也好，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基督里完成的。如果没有在基督里这个根基的话，我们什么都免谈。我把这个图给弟兄姊妹，我这个其实我们 PowerPoint 已经留给教会了，你可以啊，我这没有版权，你自己随便分享，越多人分享越好，大家都可以领受上帝的话嘛。那你记得这幅图，如果我讲的东西你忘记，你记得这幅图就行了。我们是受洗 归入了基督。罗马书第六章，岂不知我们受洗乃是归入了基督，归入了他的死。基督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基督死了，我们跟他同死；基督复活，我们与他一同复活。后面还有一件事情非常美，是以弗所书的重点：基督升天了，我们将与他一同升天。教会比较不太讲基督升天这件事情。基督的升天这件事情是记载在第四章，第四章第七节，他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如果你知道这个升上高天掳掠仇敌这件事是多么多么的伟大重要的话，你可以轻看这世上的一切。等一会儿我再多讲一点点哈，我先跟弟兄姊妹分享，我们是一切都是在进入到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一体，得到各样的祝福。那我没有画另外一张图，画另外一张图是错误的图，我希望这个错误图不要留给你有印象。但是我们一般的人的潜意识里面，我们通常我们的潜意识不会觉得我们要进入到基督里面。当我们觉得我们是基督徒了，我相信了耶稣了，圣灵与我同住了，通常我们讲到的律法主义的最典型的律法主义的观念就是，上帝所赐的各样的祝福离开了这个大圈出来了，跑到跟着我们了。我们很容易想象这个诗篇二十三篇的最后一节，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很美的一节经文呢，一生一世上帝的慈爱跟随着我，追着我，抓住我那样。你想象好像一个独生子小皇帝的时候，父亲追出去把他抓来说赶快回家，我要祝福你。那这节经文非常美，讲到诗篇二十三篇最后一节，这节经文很美，他讲到上帝这么爱我，可是啊，他虽然爱我们，你还记得小儿子跟父亲说，父亲啊，把我当得的遗产给我，还记得这些经文啊，浪子回头的故事。父亲可没有追出去啊，父亲答应他了，好了，你要遗产啊，好，我给你。然后小儿子出去跟妓女鬼混，就把遗产所有都花光了，父亲没有追出去，父亲在家里面等着他，等着小儿子回头。小儿子遭受了一些苦难，他回来了。苦难是好处，有好处，有对我们有好处的。苦难好像国内的基督徒对这件事情有深刻的认知，他们说苦难是这个上帝的扩音器，他向我们讲话。的确是这样，的的确确是这样。再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背景。我母亲是医生，我母亲是这个协和医院的麻醉师。你在网上可以查到的，不过他现在得老年痴呆了，我没办法回去，很想回去照顾我母亲。我又是独生子。我母亲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她开创了国内的疼痛门诊。她讲了一句话，我现在都记得，非常的精彩。她说：“疼痛啊，是我们的朋友。”记得，这是麻醉师说的。我不知道夸口，我母亲的的确确有点成就，这是老资格的麻醉师他说的一句话：疼痛是人类的朋友。肺癌之所以很容易致人死地，你发现肺癌以后三个月就死心。我的姨啊，我母亲的姐姐就是肺癌死的，发现肺癌到死去三个月。我在伦敦中华基督教会有一位长辈，他呢活了两年，是我们给他祷告，但是他活了两年，同样小细胞肺癌，就是因为他不痛，他不痛，所以你不会去查。等人有痛的时候，你才会去看病，这是耶稣说的。你觉得有病的时候，你才会去找医生。你什么时候觉得有病，你痛了，你就去找医生了。疼痛是我们朋友，所以苦难有用处。但是我想让大家记得，一切的祝福是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如果你不在基督里面，那么你得不到上帝的祝福。台湾天韵有一首诗歌叫《有一件礼物》，非常精彩。那个歌词写得非常精彩。他说：“有一件礼物，你得到吗？你眼睛看不见，但你心灵可以感知到。那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去拿的话，你永远也得不到。上帝如果给你祝福，给了你 800亿美金存在银行里面，你不去拿，你永远觉得哦，我有800亿美金在银行里面，但是呢，你活得总归像穷光蛋，或者说这个话有点粗糙，像流浪汉一样，要去靠自己的力量。我们会不会活在基督之外呢？很有可能，对，很有可能，因为我不是在说我们基督徒会不会失去救恩，跟失去救恩没有关系，这个关系到的是信心的问题。第二章，我没有时间跟弟兄姊妹分享，这是给下一位讲员分享或下下位讲员。第二章的这个15节，他说：“因此保罗听见，他说我既听见你们信从耶稣，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就是关于信心，信心呢，它是一个动作。等会儿我们再来讲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现在先看到前三章，他在讲神在基督里的工作，讲到预定、拣选、赦罪、赦免、接纳、和好、祝福、恩典，都是在基督里面的。这一部分不是我讲的，不应该是我讲，我只是提一下。什么叫做在基督里面？我们有没有时候跑到基督外面去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很有可能会跑到基督外面去。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跟他的门徒千叮咛万嘱咐，要一定要记得啊，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讲真的，这是真话，一定要记得，这最重要的话。主离开我们的时候讲最最重要的话，他说你们要合一，这是第一件事情，彼此相爱要合一，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他说你们要住在我的里面。15章，他说好像葡萄枝如果不跟葡萄树连在一起的话，那么你结不了果子，就砍了扔到外面当柴烧了。怎么样住在基督里面呢？就是信心。第一个是信心，这个信心呢是由内心深处的信所产生的动作。旧约没有信心这个字呢，旧约只有相信，旧约只有动词没有名词。我们讲到信心啊是个名词，你要有信心啊。旧约圣经里面从来不讲你要有信心，旧约圣经里面从来都是讲到的是相信。有机会跟弟兄姊妹分享，看最经典的一节相信的经文，就是约书亚记3章，当祭司抬着约柜走到约旦河边，他们要过约旦河了，上帝的应许，过约旦河，哇，当年他们的父亲过红海，上帝把洪水分开了，你听了一大堆的上帝行了神迹，可以把江河分开。问题是等到你想想，如果你是祭司抬着那个约柜走到约旦河边，你要做什么？下次有机会再分享。就我们现在一般人的观念，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会想我们来祷告吧，祷告上帝你把水分开，然后我们可以过干地，过这个江河，过约旦河，如同走干地。你祷告，我可以100%告诉你，你祷告，祷告禁食，祷告，祷告7天7夜，那个水都不会分开的。我们一般人的信心都是停留在这个知识层面，想要看见河水分开，然后你走这个干地。河水分开了，你不需要信心；河水不分开以后，那些不信上帝的人，他可以走干地的。约书亚记里面说的，祭司走到约旦河边，他脚一踏进约旦河，那河水哗分开。你这只脚不踏进去，那河水分不开的，那是一个动作。希伯来书里面你看到讲信心的时候，11章12章讲的全都是动作，我们现在讲的都是名词，都是理论，这停留在脑子里面。回到家以后我们祷告吧，祷告半天说怎么上帝不灵验了，这求神拜佛的观念，这是第一件事情啊，在基督里面。第二件事情是遵行神的旨意，这是耶稣跟马大说的。马大说，他耶稣跟马大说，马大马大，你为所有事情忙忙碌碌，忙忙碌碌，不可以缺的只有一件事情，在上帝面前领受上帝的话，然后按照他的旨意而行。这是希伯来书里面提到，耶稣说我来了，我要按你的旨意而行。所以我们看到 整本圣经里面讲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在讲住在基督里面。那我想把这个在基督里面，这个我这个标题里面有后面有三个点，我跟 Carol 姊妹说千万不要把这三个点把它删掉，因为这个三个点是高潮，这三个点才是高潮的。因为这三个点在基督里面以后怎么样呢？他奔向在基督里面，从一开始凭着信进入了基督，进到基督里面去，然后呢他又走向高潮，走向基督。我先给大家看下一张图画，就是这个图画，就是你进入了基督以后，上帝永恒的旨意是怎么样一种旨意？就是让我们走向基督，因信进入基督，并且走向基督，就是这一幅图画。那么我先来讲这个我们在基督里面啊，我们刚才看读的这节经文里面提到几件事情，上帝让我们在基督里面，他要做哪几件事情呢？我再回到前面给大家看那个之前的那个经文哈，你会看到他在基督里面是这个，他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圣洁，他在爱子里面恩典，使他的恩典荣耀得着称赞，在爱子里我们得着救赎，并且知道这个奥秘，并且我们同归于一。所以我来讲把这几节经文一节到第十节来详细的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这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的一个最高的一个高潮，最高的高潮就是上帝在基督里面，目的是为了要让我们圣洁，然后颂赞荣耀都归于上帝。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我们传扬上帝，却是将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然后让我们认识上帝。这是以弗所书里面讲的最高潮的部分。我先简单讲一讲，请我希望我别多了这个其他讲员要该讲的东西。但是他在这里讲的一件最重要的是同归于一啊，耶稣基督是万有之首，他是上帝的荣耀的彰显。所以同归于这一位基督，这是在第二章第三章里面讲的一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或者整本圣经上帝整个的人类救赎历史，他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呢？把启示录也搬进这个以弗所书来读的话，你会发现启示录它停在哪里。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它停在上帝要做王了，这个非常美啊！多读一读启示录，现在我们的这个时间不多了，末日的号角声已经响起来了，希望你已经听到末日的号角的声音。但在启示录里面你会看到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二十一章他说这个新天新地降临，然后神的帐幕在人间，然后神要擦去他一切的眼泪，人的一切眼泪，然后他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神要做王人掌王权。所以我把整本圣经简单的来讲一下，上帝创造万物，他的目的是为了彰显他自己一切的荣耀、权柄、能力、尊贵。很不幸，亚当失败了，他远离了上帝，罪进来了。罪进来以后，人就服从了亚当跟撒旦的那一套律例，所以人就开始按自我中心的东西开始往前走了，所有东西都按照自我中心的样式来往前运转。上帝开始一个救赎的计划，他的救赎计划他不是马上哇把这个罪大笔一挥，好了，你们罪没了，我赦免你们。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上帝他没有立刻派耶稣基督，亚当一犯罪马上就来到世上，或者马上让亚当献个祭，或者按照圣经里面说上帝是有丰盛的恩典慈爱，我赦免人的过犯，你的过犯我赦免了，你的罪我也赦免了。不是，上帝不是这样工作的。上帝第一他不能把有罪的变成无罪的，这是他向摩西启示出来的。摩西 他在出埃及记，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他向摩西显现的时候，他启示自己的时候，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万不疑为千万赦免人的罪过，为千万人存留慈爱，万不疑有罪的为无罪的。这几段经文如果仔细去读的话，其实它是一个有一点点是自相矛盾的。上帝说他是一个有恩典怜悯的神，赦免人的一切的过犯，但接下来又说，他说我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我要追讨你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我天哪，我如果去偷一个东西，他要追，不光追我的罪，追我儿子的罪，追我孙子的罪，我重孙的罪，他都要追过来。哇，你这个神，你能说他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我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不太容易解释的一段经文，以后再跟弟兄姊妹解释。但是现在请各位记得，上帝的确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他唯一的一个条件就是你要去得着上帝，你要去得着上帝的恩典跟赦免。你不要得的话，那上帝想赦免你，他没法赦免你，因为你不要。所以呢，上帝他是要赦免我们，除去我们的过犯，他开始的救赎计划，他呼召了一个人，也就是他把撒旦的作为给他逆反过来，他不是安度，好像没做一样，不是现在的Microsoft Word 里面安度，他事情历史发生了，他没办法把它重新改过来，他开始一套救赎。他的救赎计划的目标就是上帝要重新在人类社会当中重新掌王权，他要做王了，我们要与他一同做王。这是以弗所书里面说的，我们将与他一同坐在天上，与他一同做王。这是刚才弟兄姊妹你还记得我说的一句话，上帝掌王权以后，耶稣基督升天掳掠的仇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是活在基督之外，我们想得到他的祝福，你就会觉得上帝跟我没有关系，最多上帝是一个很严格的一个法官，拿一个鞭子大棒每天都看着你，然后看你做得不好，砰一棒子就给你打下去。这是我们潜意识当中对上帝有这样一种这个观念，上帝好像就是监控器一样，甚至比监控器还监控器。监控器厕所还不会放监控器的，对吧？公共厕所里面都还没有监控器，上帝在监控的厕所里面都会给你放个监控器，你要到厕所里面看色情图画，上帝都知道了。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他不是他给你自由选择权，你要犯罪，他允许你犯罪，但是上帝他希望你可以回到他的里面，他跟我们的关系是这样，他要重新让我们长，跟我们分享他的一切的美好，他要重新做王做主。他做的一个方法，他是呼召亚伯拉罕，然后亚伯拉罕回应，凭信心回应，记得吗？信心的一个动作，亚伯拉罕听见上帝的声音，他迈出去，这一步迈出去，信心是一个步伐，往前迈了一步，就这一步很重要，你这一步不踏进去水分不开，这一步不踏出去上帝没法引导你，所以呢，你这信心的一步踏出去，什么时候我们使用这个信心，我们什么时候就是被上帝引导。什么时候我们已经受洗了，我们是基督徒了，我们说我们认识上帝，我们把圣经背得滚瓜烂熟，倒背如流，可以默写圣经了，但是如果不使用信心的话，没有跟随耶稣基督，没有凭信心来跟随他，跟着他走，什么时候我们就在上帝的那个祝福之外了。在上帝祝福之外的时候，人心非常的诡诈，我们就会用自己的方法来做很多的东西。那个我有一个朋友，他前两天在跟我分享，我说我跟他分享，我说你凭信心啊，把一切交托给主啊，你不要怕，在基督里面上帝要彰显他的能力权柄主权。 然后他跟我讲一件事情，他在国内做生意，过有一天他说来了一伙人跟他说一大堆，说你这生意怎么怎么不对，然后要让他交钱，然后呢他一看那伙人呢来路不善，所以呢他先把他稳住，以后就从后门跑掉了。后门跑掉以后，后来他才发现原来那伙人是他生意上的对手，雇了一帮打手来勒索他的，有60几个人呢，挺厉害的。他摆不平了，摆不平以后他怎么摆呢？他就最后他是在上海，在上海他报到上海公安局，上海公安局不理他，他的对手把上海公安局都给买通了，所以呢他也没办法给上海公安局一个说法了，他也没办法说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给你一个说法，他没办法那样做，他就到北京去讨要一个说法，他就这个到北京的公安局去了，找了北京公安局的人认识的人，然后花了一笔大钱请北京公安局的人跑到上海，然后出面请上海公安局的人，他花钱请所有人吃了一顿饭，吃了一顿饭之后然后把这个搞定，他的对手就被搞定了，那帮60几个黑帮的人也就安静了。我说你，他说他就问我，他说你像你遇到这种事情你要怎么办，我跟他说我很不幸，我这个大学没毕业没多久，只干了2-3年我就出国了，然后国内环境第一我不熟悉，第二后来我信主了以后我在社会上没混过，所以我不知道你受这么多苦，然后我就读了神学，然后他说你讲的都是理论，我说你说的没错，我真的如果要是遇到你这情况我跟你一样，第一我肯定跑了，后门就跑了，第二我可能我现在跟你讲的都是理论，到时候我还真的我也可能去找一帮什么人来揍他一顿的，他找60个人我来找100个人来干掉他。不过话说回来，经过这么多年服侍做基督徒经历之后，我跟他讲一件事情，我虽然当时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可能我做不到我所说的，可是呢我现在心里面越来越坚定的相信，特别是读了以弗所书之后，我说你就告诉他说，你就用一个不好听的话说，你要打狗的话你得看看主人是谁嘛，这叫中国人俗语说打狗你还得看主人，你来打我，你来跟我作对的话，你看看我后面的主人是谁，我后面的主人是这一位耶稣基督，这你为什么不敢跟他说呢，你跟他说，你说你来勒索我要我打我的话我都认你打，你要让我给你付你钱呢我认你付，不过我话先说出来，我的主人可是耶稣基督，你做的东西很有可能会得到加倍的报应，你做的每一份东西可能都回飞棒坐在你自己身上，你管我要100万你可能自己会吐出200万来，最后你为什么不敢说呢？哎，弟兄姊妹，你可能会觉得圣经里有你这种教导吗？你这个讲员从来没听过，你跟别的牧师讲的不一样，我跟别人讲的牧师没不一样，没关系，咱们会后咱们再来讨论一下，咱们一同得造就。你可以，我其实我最不愿意我自己一个人在这边讲，然后大家在那边觉得说我在胡说八道，你做一堆理论，我不觉得我在胡说八道。这个我提到的这个经文里面他说的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第19节以后，就是第20节，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这大能大力使死人复活的能力，然后何等的浩大，叫他在天上，叫耶稣基督坐在自己的右边，坐在右边，别坐错，别坐左边呢、啊。这个咱们要这个坐在右边比较好，因为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要把羊分成两波。有一波是在左边的，一波是在右边的，他对左边的说我不认识你，对不起，请去地狱，对右边的说来跟我一起坐席，所以咱们坐在右边啊，别坐在左边，远超过第21节，远超过一切执政的，远远的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今世的，连来世的也超过了。上帝给我们的权柄你为什么不用呢？ 上帝，这是说这是给基督的权柄，接下来是给我们的，又将万有伏在基督的脚下，使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然后教会是他的身体，充满万有者充满。我们跟基督连在一起，我们是教会了，所以我们跟他一同享受上帝赐给我们一切的荣耀。第二章第一，刚才我读的是第一章啊，对不起，我说错了，第一章十九节，第二章更奇妙，第二章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第六节哈，第七节，要将他极其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世的看。也就是上帝要借着基督彰显他的荣耀，基督和教会彰显他的荣耀，借着我们。第三章第九节第十节，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创造万物之神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这个字非常重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百般的智慧，神百般的智慧。其实如果各位愿意听的话，第一章二十二节其实不是为教会，其实也是借着教会。就换句话，第一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二节，又将万有伏在基督的脚下，使基督借着教会做万有之首。换句话说，上帝从一开始安排这个救恩，因为亚伯拉罕信心的回应，上帝开始跟人类社会进入了人类社会，他开始重新把王权夺回来，他借着亚伯拉罕的信，他创造了一个民族，以色列这个民族，因着以色列这个民族，救恩从以色列民族里面出来，传遍了万邦，我们这些人都因着这个耶稣基督，我们得了救恩。上帝要借着一个点形成一个线，成一片，最后所有我们这些信的人都归向进入到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整体，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注意啊，新造的一个人啊，基督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我们是一个人，我们跟基督是连在一起的，是连在一起的啊，不是分开的，连在一起。然后上帝要借着基督掌王权，彰显他的荣耀、智慧、能力，多么奇妙，多么奇妙！这叫同归于一。上帝要彰显他的荣耀，你我有一个责任，我们一生有一个责任，彰显上帝的荣耀。如果我们不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我们就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我们嘴上说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还是活在自我中心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把上帝的荣耀活出来。活出上帝的荣耀，就是让上帝不是自己我要活出来怎么怎么样，很简单，就是进入到因着信进入到基督里面。这个因着信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因着信自己死去，我们跟基督联合在一起，连在一起，他复活的生命就自然就进来。基督死去我们死了，基督复活我们复活了，基督升天得了权柄，得了国度，我们跟他一同坐在天上，得着上帝的荣耀、权柄、能力、祝福。所以你可以跟他说，你说我的主啊很大，所以呢你不要作恶，你作恶的话我的主他会有个说法的。那我如果我们把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归纳总结，跟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关系，这是我刚才要跟弟兄怎么分享的，我们有什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看到上帝要借着我们向历代历向所有的万物，无论是有生命的无生命的，灵界里面的天使，现在的将来的过去，神要借着你我，我们教会，我们要彰显出上帝自己的丰盛、智慧、荣耀、权柄、能力，这是我们当尽的责任。我们生命当中应该彰显出来，要使用，要凭着信心来使用、支取上帝赐给我们的能力。只是我们很容易变成律法主义，我们没有使用信心，我们就变成了靠自己的力量再去做。结果靠自己的力量去做的时候，最后我们就变得律法，就是你要这样，你要那样，不可以那样，不可以这样， 就变成一种律法主义。最后这种律法主义让我们觉得我还不如不信耶稣，信没信耶稣的时候我可以抽烟喝酒，我什么都可以干，结果信了耶稣以后那么多事儿，烟也不能抽了，酒也不能喝了。我那一个弟兄他就开餐馆，福建偷渡来，他说可怜呢，我让他戒烟，他抽烟一天抽两包，我说你这烟呢，他也知道烟不好，我说你不要抽那么多烟，他有三个孩子，你说影响孩子，你为孩子你戒烟可以吗？他说凯源你说对了，我是想戒，问题是做不到啊，我累啊，每天工作不累的时候心里面会担心没钱不能养家糊口，等生意兴隆的时候又累啊，我得靠这个烟我得支撑着，我你说怎么都不是，反正总会做人就是这么痛苦的，是靠基督做，靠着基督也是为着基督，我们自己放下自己的时候基督被彰显出来。我们一生能够追求什么呢？我们一生能够追求到什么样的豪华富贵荣耀？如果我们把这个世界跟基督做一个对比的话，你会发现这世界真的不值得，就像保罗说的都是粪土，完全不值得追求。这个短暂跟永恒对比出来的话，昙花一现跟千年古树，老实说用今天的流行术语吧，都可以清零了，都它都不值得一提，都是一样的。永恒面前，在永恒面前，再短的时间跟再长的时间都是非常小的。我举个例子给大家想一想看一看啊，你知道这个地球在宇宙万物当中的这个不叫位子有多大吗？对，从北京飞英国大概十个小时的飞机路程，这十小时的飞机路程用飞机去飞的话，如果要是在宇宙当中有一颗最大最大的恒星的话，要把这颗最大的恒星飞一圈的话，要飞一千年，也就是你一千年前还中世纪呢，什么都没有，等到你回到家飞一圈回来的时候，你发现哇，大家都用 iPad 了，我 iPhone 了，都整个全是电子世界了，就变成就这么概念啊，就是一颗最大的恒星，那颗最大恒星差不多有这个太阳系这么大，大概，这个它所在的那个星系里面有多少颗这样的星呢？但没那么大吧，但是差不多恒星呢，有差不多上千亿颗。那个恒星，有一次我去一个火山，死火山，走到半山腰去看星星，是旅游的人带着那个旅游的那个团队啊，放了望远镜去看，我看一个点，他说大家都去看那个点啊，他说你知道吗？那个点就是个星云，那个星云里面星云啊，那个里面一千亿颗恒星，一千亿颗。就是一个亮点，他说宇宙里面像这一种的星云啊，有上千亿个星云，所以你地球有多大呢？你就知道了。所以呢，在这么大的宇宙面前，你有天如果是300亿光年之外这么高的话，老实说，蚂蚁跟喜马拉雅山都是一样的高度，没有太大的区别，都可以清零了。所以如果把有限放到无限里面去看，爱因斯坦跟先天智障他们两个人的智慧基本上差不多，跟无限比起来，杭州马某跟深圳马某某或东北的王某某拥有的财富，跟流浪街头的一个人的财富比起来都可以清零，相同，没多少东西，宇宙那么大，这是无限跟这个世界。所以你这个追求这世界追求到什么程度，你觉得哇我真的了不得，你不如追求那永远的耶稣基督，他要将他一切丰盛都赐给我们，所有这一切有一个条件，我们因着信是在基督里面完成的。那最后再跟大家分享，对不起我讲的时间有点久了，我 我跟大家分享这个以弗所教会跟在以弗所的教会跟以弗所教会有什么区别。我们说啊，以弗所教会，你从哪来？我伦敦来。伦敦的教会，这个 Milton Keynes 的教会，伦敦的教会，中国的教会，大家讲话可以这样讲啊，但是观念我要更正一下。在以弗所的教会，教会只有一个，这件事情啊，天主教比我们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天主教说这个教会只有一个 universal 大而公的 Catholic， 但是他说 Catholic 就是罗马大公会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不是罗马大公会，教会只有一个，是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然后这个基督的身体碰巧是在以弗所，如果是以弗所的教会，那就是大家分门别类了啊！你是在以弗所的，我是，你是从哪个教会来的？我是从这个伦敦教会来，所以大家开始，老实说，我遇到许多这样的事情，哇，你教会，你来我们教会干嘛？想偷羊吗？难道？我这话我都听过的啊！我去你教会偷什么羊？大家不都是基督的身体？我怎么偷法？我从基督的头偷到脚上去还是怎么着？这个观念就是他是觉得。我是我的教会，你是你的教会，咱俩不一样。其实没什么不一样。保罗的观念是，教会身体只有一个，但是有很多不同的肢体，有鼻子，有眼睛，有胳膊，有腿，这些肢体不是分开来的，是合在一起的，是一个身体，很多的肢体，所以没有，我不觉得应该有地方教会之说。虽然我很尊敬的一位国内的一位长辈叫做尼陀生，他说我们是地方教会，他的这个观念我不太认同，我非常尊重尼陀生，但是我必须更正这个观念。保罗的观念，如果你去读罗马书、哥林多书、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他说的都是在加拉太、在以弗所、在腓立比、在罗马的教会，他从来没有说罗马的教会、哥林多教会你们是不一样的，没有，他都说你们是同一个，同属于耶稣基督的肢体，这是教会合一的根基。我们大家在基督里面同属于上帝的肢体，在基督里面你得着永恒的东西，那比这个马某的钱要钱啊多得多了，权柄、荣耀、能力全都是给我们。你看到上帝的荣耀，地上的一切就都失去了光彩。刚才我们诗歌里面唱都成了粪土，看不到的话，嘴上唱得好，等到该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动心，还是会追求这个世界。所以教会合一不是各自分开各自为政。好，这是我跟弟兄姊妹分享，所以要追求那永恒的东西。这是这个我想把这节经文分享给大家。这段背景的音乐来自于这个，你一听你大概就知道，叫火战车。这一位火战车的主人公真人真事叫做 Eric Liddell， 他是生活在30、40年代的一个苏格兰人，他得了奥运金牌，是当时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他为了上帝的缘故，他放弃拿金牌的机会，他说我跑这个奥运是为了荣耀上帝，所以这个礼拜天我应该去教会敬拜，我就放弃了那一天的100米比赛。他是100米比赛的金牌得主，不光是金牌的，世界纪录得主，他为了上帝放弃了。结果你猜怎么样？他在他短项400米里面他拿了金牌，不仅拿了金牌而且破了纪录。当然那个破纪录有一点点争议，因为风向啊风力的问题，所以可能有一点点争议，但至少你知道他是第一名，上帝没有亏待他。撒母耳记说，荣耀我的我必荣耀他，原文没有他字，我必荣耀，没有说我必荣耀他，我必荣耀。撒母耳记上2:30，荣耀上帝。我们生命当中若是追求的目标，乃是追求那无限永恒的基督，在基督里面，上帝基督得了荣耀，我们将与他一同得着荣耀。所以不是上帝荣耀你，交换等价交换，你荣耀了我，我也给你点荣耀，不是这样。你荣耀了基督，一定你是在基督里面，你跟他融为一体了，你就拥有上帝的荣耀。好像一个水珠水滴投入到汪洋大海当中，汪洋大海的一切都是我， 你可以轻看这世界一切。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人算什么，你竟看顾他们，人算什么，你竟将万物交给我们管理。如今我们信，帮助我们因着信不断地回应你的爱，回应你的呼召，好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彰显出你自己的荣耀、尊贵、权柄、能力、智慧，是给今世也给来世也给天使看。愿你在教会当中得了荣耀，愿你亲自来建造我们的教会，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大家记得这一幅图画就好，追求耶稣基督。